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罗马书十一章第八节，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第九节，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腰下弯下他们的腰。啊，这里我们还是回到以前所讲的，就是一个人的遭遇自己要负多少责任，我们说要负完全的责任，有多少是在上帝的控制中，我们也说完全在神的控制中。我觉得这两个经文就把这两方面的真理都表达出来，一个就是他们的昏迷，他们的不明白是神给的，另外一个，他们的昏迷，他们的不明白是他们的报应，就是总是还是一个人自己一定要负自己的责任，但是一个人也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改变。我想我就不再去说这些事，就预定和弃绝的教义就不再讲它了。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励他们发奋。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人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富呢？就是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有人是被拣选，有人是被弃绝，但是这个是一个神预定的事情，我们不能进入，我们不能去探测这个东西。我们能看到的是发生在时空里面的，然后我们在这些时空中希望有一个正面的反应，这个正面的反应就是胜不骄啊，败不馁啊，跌倒了靠主再起来啊，成功了靠主继续荣耀归给主。好，所以这个经文从我们很困惑的到变成最乐观的，以色列人的失脚，就从我们人来看，一个人的得救失败成功，就你千万不要马上就跳到因为他一天两天的一时一刻的失败成功，或者是十年八年的，甚至这一辈子在他死前的一切的，甚至就算死了，我们也不能斩钉截铁的说，根据这么多年，根据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你是一个被拣选或被弃绝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当然我们也需要去考察，就跟我们受洗的时候，根据你上课的状况，根据你口里承认，我们也判断你心里相信，所以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可以受洗。我们天天都在做这些判断，我们需要做这些判断，但这不是绝对准确的。那么以色列人的失脚，我们这里就不讨论他们是永远得救还是永远沉沦的，不去讨论整个的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用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我们的失脚，不要讲说永远的沉沦，就是失脚，我们看到失脚远离神，一天两天，十年八年，或一分钟两分钟失脚，这个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大概那个失脚的就是失脚的意思，这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比较好一点。失脚有一点说我们在摔跤前的十分之一秒钟，跌倒就是后面的十分之九，就真的摔了。可是在这里他说你失脚就是你有一点要摔了，结果会让你摔得很惨吗？鼻青眼肿吗？就是失脚和跌倒，我 就是我只能说好像失脚是跌倒的前奏。当一个人，当这两个可以连在一起，这个人他远离教会了，这个算失脚还是跌倒，这我们很难说。不过神要我们在一切事上，我们再说用正面的，神要我们在这个人失脚的时候有一个信念，神不是要他跌倒，神不是要他或者他们跌倒，绝对不是。神要他们的一个失败让救恩临到外邦人。就这里是，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犯错，主把那个错误改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各位，这一个主把人的错误改变成非常好的结果，最明显的当然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没有什么事比我们人，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比拉多，不管是希律，把耶稣钉死更愚蠢、更邪恶、更糟糕的事了。但这件事当然你也不太能说主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事，而是这件事是主的一件美事的过程和计划。当然你要说哦，从人来看也是哦，这很不好的事哦，主叫他复活了而且把他升成至高，主把不好的事变成好的事，我们也可以这样来了解。同样以色列人的犯罪也是这样。各位，我们生活中的犯罪失败，希望也能这样看。当然了，我都不知道我举这些例子各位能不能接受，就是我们说耶稣的死造成了救恩伟大无比啊，这我们能接受，而且我们非这样接受不可，非这样讲不可。但各位，我们能不能想说，当然这不可能的，但我们能不能想，哎，钉十字架这件事没发生就好了，犹大不会卖耶稣就好了，那些以色列人被耶稣感动了悔改了都信他了，这就好了。那么比拉多在审问他的时候不仅发现他没有罪，而且觉得哇，他真是义者，然后他跟耶稣讲我要信你。各位，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你当然马上会说，那我们还有救恩吗？我觉得那不是问题。如果我们的不幸和罪恶还造成了上帝永恒的救恩，如果我们悔改信了耶稣，应该神更高兴吧。好，就我们很多不幸的事，如果不是所有不幸的事，我们应该都有一个想法，就这个不幸的事最好没发生。车祸就是物理上的这些伤害，身体上的伤害最好没发生啊，这场大病啊，得了什么登革热啊，最好没发生，这是对的。那罪恶呢？好，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罪恶的事情发生最后有好的结果。那我也举一个就是很罪恶的事情，但是有好的结果，就是我在晨曦会跟那些曾经吸毒的人讲，他说康牧师，你去传福音给吸毒的人是没有效的，因为我们吸过毒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任何有一个力量能够使我们不吸毒，你传福音是没有什么效果。当然我还是相信神的话，但我懂他的意思。他说可是我们去传就比较有效，因为我们吸过毒，我们吸过毒，那些吸毒的人会说，哎呦，这位老兄他也吸毒，这么悲惨的状况中他居然还是信了，他居然信，因为信耶稣得到释放，哦，那我也要来试试看。也就是说吸过毒的人去跟吸毒的人传福音比较有效。好，这是一个负面的事产生了一个正面结果，也许这个世界上几十 几不知道有几千万甚至是更多的人是吸毒的，如果有些吸过毒成为被神拯救成为基督徒的人跟他们传福音有效果，那灵魂是非常宝贵的，很好。可是各位，你能说哎呦弟兄啊，那我很感谢主你当年吸毒了，就我们不太能够因为他的错误产生了一个好的结果就希望这个错误发生。好，我也许也又引了太远的话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讲以色列人的失脚造成了很好的结果，这个造成了很好的结果呢，就是他们的过失救恩临到外邦人。这话我也不知道我们能得到多大的安慰啊！各位，这不是保罗在写而已，这是圣灵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神每件事都不会做错，但在这件巨大的以色列人这群人远离上帝的事上，保罗需要回答，人会不会因为一直远离上帝到最后就神都不要了，就是也可以说神失败了，也可以说神公义的彰显，那保罗一再讲不会，以色列人的一个错会使救恩临到外邦人，那个第十一节要激动他们发愤，他们是指以色列人，就这他们第一个失脚，他们跌倒，第二个他们过失，第三个他们，第四个激动他们，第四个他们，其实十二节的他们也是指着以色列人，就会有好结果，以色列人的过失救恩会临到外邦人，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各位，真是我自己，请各位原谅，我觉得真是好要好用脑筋啊。看起来保罗讲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这样说明不知道能不能说的各位觉得合理，神是爱，神有丰富的爱，我们就先说吧，要给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拒绝到最后神忍无可忍了，就好，我们从人这边来看神就也不要他们了，他们就失脚了，他们就远离救恩了，从旧约开始一直到耶稣被以色列人拒绝都是这样，那这是一个很惨败的很惨的结果，甚至你可以说上帝失败，上帝没失败，各位记得我刚刚说神是爱，所以当以色列人拒绝他的爱的时候，神还是要把他的那个丰富的爱倾倒出来，于是他就去爱外邦人，那么去爱外邦人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了。各位，这里我们都会有一些不高兴，就是我们好像是原来上帝也没有把我们放在计划里面的，只是以色列人一直都不要嘛，上帝话就好吧好吧，你们都不要我就去爱别人了，那么爱了别人，那么我们外邦人就丰富了，又会产生一个好结果，这是后面会再讲的。当以色列人看到外邦人蒙恩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这个激动他们的发愤，那么其实那个字如果你要把它了解就是使他们嫉妒，哎呦这我爸爸呀，我爸怎么去抱别人的小孩了，因为你不要被抱啊，哦那我也要，那么因为外邦人的蒙恩激发了以色列人回到上帝那里，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蒙恩了，外邦人也蒙恩了成为神的儿女，以色列人也蒙恩了，这是整个一个逻辑，简单的这样讲。 罗马书十一章十二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负仇，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负仇，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以下的文字呢，我们前面都已经说过了，重点很清楚，虽然细节 应验我们有很多的困惑，但是重点很清楚，就是犹太人哈，那个十一节他们的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犹太人的失脚和跌倒其实可以有一样的意思。我们看11章11节，失脚和跌倒有一样的意思，就是犹太人犯错会造成他们永远在错误中吗？犹太人不信会造成他们永远不信吗？就是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他说不是。那么这个回答当然要稍微小心一点来了解哈。你说像，就是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属神的人在犯错当中，只要是属神的，那个即使是一个错误，也不是叫他永远没指望，而是让他能够，而是有很美好的结果。那美好结果就是我们也讲过很多次，犹太人的不信使上帝把爱转到外邦人身上，外邦人信了耶稣，因为犹太人的外邦人信了神，因为犹太人的不信，神好像把恩典就转到外邦人，其实这当然也在神的计划中，转到外邦人身上，然后犹太人看到外邦人信了神得到多大祝福，就也愿意转而回来信神了。这是他的整个的逻辑。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就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用在彼此勉励的事上，虽然我知道我们很难这样子，尤其在艰难中的人，我们会说没关系，这个罪恶错误不管是谁的，最后会造成对吧大家的丰富。如果能把这句话放进我们心里，当然是很得安慰了。但是就我们现实的时候，一个错误一产生，就实在叫人非常痛苦。那么不过我们就不去谈那些现实的，我们谈就我们看罗马书11章11节的犹太人的失脚，就是犹太人的不信，不是叫他们永远的不信，而是叫他们过失跌倒失脚，其实它不都是同样意思，就是犹太人的不信和不信以后所产生的错误。那个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了，那临到外邦人也不是就停在外邦人，会再激动犹太人再重新思索他们曾经失去的救恩。好，就12节，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这个也是难以理解哈。犹太人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我们再想想是真实的，但是就一下乍听之下觉得不会是这样，而且我觉得我想犹太人看到这些保罗的经文，我是想都会很愤怒了，越来越愤怒啊！就是我们的过失，好，那就马上要想到犹太人过失，就是犹太人的不信，相信的信，犹太人的不信有造成天下的富足吗？我们说他的不信，我们可以从最早一点的不信讲起，他们在旷野的不信，没有信心，然后他们那一代不能进去，这个造成了什么富足呢？好像没有造成什么富足。我们再想想我们的生活，错误造成了什么好的结果吗？就我希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错误或者是顺利或者正确都不断的造成好的结果，正确的生活习惯方式，正确的讲话，甚至我们讲最中性的正确的运动，那么造成很好的结果。但是错误的各位好像都很难弥补啊。就我们就现实来讲，就是好像错误越来越多，越累积越多，越来越不愉快，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整个亚当夏娃的一个堕落，最后造成了我们跟因着耶稣跟上帝和好这件有福的事。 我们不喜欢罪恶，但是我们应该对耶稣所做，因为罪恶所做的这伟大的救恩有很大的感谢赞美。嗯，甚至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说，哇，就有神学家这样讲了，就这个堕落犯罪，因为耶稣的救恩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就当然任何的罪都不好，但是我们的确看到圣经里不断这样讲，罪恶的发生还是可以有好的结果。好，那我刚刚讲到犹太人的不幸在旷野发生了什么好结果呢？我能想到的就是它发生的好结果还是让下一代人能进去，而且让妓女拉合一家还有畸变人蒙到保守，所以还是有好的。你说那个临到天下很丰富好像没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也必须说有的。各位，我们很希望我们能诚实的说，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是丰富的。就我们特别要讲到，即便在这一切的错误啊罪恶当中，神是用厚恩待我的。那我也想到大卫的错误，大卫的那么悲惨的错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可取的，就是那么悲惨的错误，大卫晚年写的回顾的事，虽然他也还是罪人了，就包括他对所罗门的一些交代也还是有阴险的地方，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觉得他是一个幸福的人。我也希望每个人都是能够到我们见主的时候，不是见主之后才觉得自己幸福，见主的时候就觉得主在这一生就给我幸福。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